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六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17到19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要了解保罗讲这段话呀，就得需要知道保罗当时的犹太拉比的那种传统。因为保罗在这段话里边提到你们要效法我，他前边呢就提到不以为自己完全了，那为什么他又仿佛这么骄傲的让大家来效法他呢？他不是应该让人越过我去看基督吗？在这里啊，就关系到当时中东的这种教与学的传统。今天我们当然很难理解了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老师们他们呢常常强调说这是我所讲的，我讲的跟我的私生活没有关系啊，尤其是大家也受马克思韦伯这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的影响，他呢就强调说呀，学者老师都不是牧师，不要进行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也不要把自己主观的道德态度渗透到学问中。我们今天这种纯学问的态度就影响深远。在法国有一种说法叫全世界都需要法国态度。什么叫法国态度呢？就是说我呢可能是一个私生活非常糟糕的艺术家，但不代表我不是一流的艺术家。所以像毕加索他私生活非常糟糕，但是呢他却画出了一流的画作。所以这种学问艺术跟生活割裂这样的一种倾向啊，是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潮流。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啊，他们不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有两个门徒啊，其中有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听了约翰的见证，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指着耶稣说着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呢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我们就看啊，在当时犹太的拉比招学生，常常跟学生住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常常对学生说，你要照着我做的来做，照着我怎么样解释律法来解释，照着我怎么遵行律法来遵行。这一点呢就常常被称之为父老师之恶，就是耶稣不要说嘛，你们要这个负我的轭，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他就是有这么一个犹太拉比负轭，让学生跟着一起负轭效法的传统。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啊，让大家来效法保罗，也留意一起照着保罗的榜样行的人。但实际上不管是保罗还是照着保罗榜样行的，他们都是照着基督十字架的路而走。所以保罗其实不是在标举推重他自己如何如何，他想的乃是基督十字架的路。 尤其是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字叫行，这个行呢在圣经中常常使用，旧约圣经常常使用行走来描绘啊个人如何顺服神与神同行。在旧约有很多与神同行的信心英雄，以诺与神同行，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以色列的百姓要谨守耶和华的诫命，应当遵行他的道。先知以赛亚表扬那些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的人，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行呢这一个词就是出自希伯来用词哈拉克，它代表了大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来愿意跟随主与神同行的人。保罗呢就用了这样的犹太的传承吸引读者注意所有与神同行建立榜样的人。他的目的不是在讲人应该遵行律法，却是要鼓励所有人都应当真的跟随耶稣，让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灵性和生命的导师。我们应当跟着我们导师走的路一起走。那正因为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啊，他才看到了十字架的仇敌而感到非常的悲痛。因为这一些十字架的仇敌啊，他们所行的跟基督所行的十字架之路正好相反，所以保罗称他们为十字架的仇敌。这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呢就可以看到保罗其实给他们有一个精准的画像，也就是这一批人他们并没有从神学上否定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他们却在生活上在内心深处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叙事呈现的是一位仆人谦卑行走的方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叙事跟那些凡事结党来贪图虚浮荣耀的人走的路是恰好相反的。保罗呢他自己也是为了基督而放弃了精英的地位，为行在十字架路上来给信徒做了榜样。而那些十字架的仇敌呢却寻求因着相信基督而有的苦难怎么样躲避。他们呢其实是有着自私的野心，以至于啊他们跟基督的十字架是貌合神离。保罗呢是流着泪来劝他们不要这样，也流着泪劝别的弟兄姊妹不要效法他们。就即使他现在在哭泣仍然要说这样的事。因为呢保罗是作为真心的牧者，他其实也关心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为他们感到极度的痛苦。因为这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他们的财产啊是飘忽不定的。就在我准备这篇讲解的时候就看见新闻说浙江的女首富啊这个一夜之间就资金链断裂，就变成了负债累累的人。所以保罗就来让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那这些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他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那些以地上事为念的人反而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们呢就自我放纵，在他们的欲望骄傲心思中彰显出来了。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豆腐，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保罗用豆腐这一个词啊就在提醒我们这一批人除了自己身体的欲望就 根本不受更高权威支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敬拜自己的放荡的欲望。的的确确有不少人为了美食，为了美味，为了这个自己的身体的欲望，就全世界跑，怎么样吃到一顿好吃的，怎么样去找到一个美女能跟他结婚，很多人就有这样的奔波不息的梦。在这里我倒想到卢云神父有一次的一个感慨啊，就是有一次他在修院里边花了一个下午自己动手做了面包，有这个用木柴生火，这个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尽管非常可口，但是他在日记中这么写啊，说我呢吃到了这么可口的晚餐，但是我为了这一顿晚餐啊，竟然浪费了半天的时间，结果呢这个再可口的美味都突然变得极为苦涩。也就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吃什么喝什么上，这其实正暴露出我们内在最深的敬拜对象是谁。但问题，这个世界的人对此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是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就听到一位女影星她这个很短的时间就两次离婚。她第二次离婚据说还拿着刀子来这个刺伤了她的丈夫。她跟第二个丈夫仅仅认识十天，然后呢这个就订婚，然后呢70天就结婚。结果呢我看到有人为她这个大张旗鼓的叫好，说人就应该敢爱敢恨。你看这个世上的人就把这些事儿都当成是荣耀的事儿，但实际上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其实是羞耻的事，所以他们不以为羞耻，反以为荣耀，因为他们所想的就是在地上的自我的享受和自我的成全而已。这也使我想起见到一个肢体，他呢好几年不见他了，我就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就说这个忙着换了一套大房子，然后呢又买了一套小房子。我说接下来准备干什么，他说准备把小房子给卖了，然后在自己大房子边上再买一套中套的房子。我说你这么费事折腾干嘛，他说这个可以让父母带来住，互相照应。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这些年你除了这个折腾房子，在教会有没有什么服侍啊，他说早就自我边缘化了。我听了就蛮难过的，我不是说这一位肢体他就没得救，而是说这些年他引以为荣能弄到大房子的这样的荣耀，在我看来其实应该是他感到害羞的事，因为他已经在教会里自我边缘化，也越来越退出了所有的服侍，也越来越被这种今世的风俗所掳掠，就以地上的享受为念所以他也变得这个肥胖臃肿天天以这个美食美味作为追求，然后呢就忽略了思念天上的事。就至少这种行为方式是要让我们来流着泪去劝诫的让我们提防。保罗呼吁信徒要一同效法基督，读者必须做出选择，他们要么跟从十字架的仇敌这种生活方式，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要么就跟从基督，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没有提供任何中间地带或中间路线，与基督提出来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的挑战是一样的。保罗不容许读者侍奉两个主人，他们的神若不是杜甫，他们就是神啊！他们要么追求地上的事，要么追求神在基督里给他们天上的护照。所以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有反省，并能够靠着神来看见神给我们的在基督里的护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特别恩待我们，使我们不要行事为人来做十字架的仇敌，让我们听了真理就要去行，做一个真的跟基督而行的人。愿你带领恩待，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